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中国经济目前下滑和他对中国商品施加关税有关。
中美洲繁荣与安全会议在美国国务院开幕，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拉美国家提防中国的不透明贷款。
有专家认为，美国股市经历了星期三大幅度的下跌之后，仍然存在下跌的可能性。10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正当美中贸易争端持续升温之际，特朗普总统10月11号，也就是星期四，在电视上说，他所施加的关税导致了中国经济下滑。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北京，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将在11月底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见面。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最近这几天不断地对于中国的经济还有美中的贸易争端发表他的看法，他也不断地强调美国在过去的25年当中重建了中国。那么在星期四的上午呢，他在参加福斯新闻网的电视节目的时候，他对中国的问题发表了一个很长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他在这个福斯新闻网上是说，他说中国每年从我们这赚走了5000亿美元。我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税，或者说客关税，而这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你看看他们的经济，现在情况大为不同，他们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下滑。而如果我想要的话，我还能够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我不想这么做。他们必须上谈判桌，他们想要协商，他们很着急的想和我们进行谈判，但是我告诉他们，你们还没有准备好，你们还没准备好。他们的好日子过得太久了。而坦白说，我想他们以为美国人是傻子，美国人不是傻子。那么呢，虽然特朗普总统多次的说过这个中国方面想要与他谈判，但是是中国方面没有准备好，而他自己也告诉中国说是你们没有准备好。不过其实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呢，特朗普政府其实已经通知北京，已经知会北京将在11月底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20国峰会期间，要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双方讨论美中的贸易争端。那么在这次呢，美国方面来推动这次会面的人士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在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也就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那他们是来推动这次会面的主要推手之一。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已经派出了一个团队来规划这一次与习近平的会面。在团队当中的一名成员呢，他是克里斯多福·尼克松·考兹，那么他是这个前总统尼克松总统的孙子。那么在中方的团队当中呢，只有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此外呢，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近日来中国官员也表示说，要等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再来进行谈判，因为到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就没有像现在因为选战的压力，必须讨好基本盘的选民而不断的攻击中国。那么在选举之后呢，会有比较多的意愿来进行双方的谈判。那么在北京方面呢，现在则是再三的与在这个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强调说，绝对不会以报复美国企业作为这个贸易争端的解决手段。那么此外呢，在早上的福斯新闻网的节目当中，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了，说中国在贸易争端上面也感谢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帮忙，而且他也说呢，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做得很好。那我们知道，此前特朗普总统曾经也表示过，担心因为贸易的争端而让中国停止在朝鲜问题上帮助美国。那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前前往平壤的时候，有一次是没有办法见到金正恩。不过呢，上个星期他前往朝鲜见到了金正恩，但是之后呢，前往中国的时候却没有办法见到习近平。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下面将目光转向国务院。第二届中美洲繁荣与安全会议星期四在国务院登场，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墨西哥、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与萨尔瓦多等国的领导人讨论如何通过强化合作打击拉丁美洲地区的腐败问题以及跨国犯罪等等，并且解决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问题。有关今天的情况，我们连线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我们知道不久前呢，彭斯副总统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演说中是言辞批评了中国，那么他也在今天的这场会议中是提到了中国对于拉美国家的贷款援助的问题，那其中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美国副总统彭斯不久之前表示，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提供大笔金额的基础设施贷款，而这些贷款的条款往往不透明，带来的利益呢也要老性的流向北京。今天呢，延续日前的语调，彭斯在会议当中呢，敦促各国把眼光放在长远的国家利益。下面我们来看看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我告诉出席今天这场会议的每个国家代表，当你们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时候，包括中国，对他们所要求的回报应当透明化，并且把眼光放在长远的利益。
彭斯副总统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今天在会当中呢，也再次提到中国在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为什么美国这么在意中国对拉美国家的投资呢？一些分析指出，这和门罗主义有关。此外，美国也认为，如果中国对这个地区的贷款没有办法根本解决这些政府的贪腐问题以及严重的跨国犯罪问题，那么这些国家国民呢，还是会想尽办法非法进入美国，而最终成为美国的头痛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怎么说。Ultimately, we do recognize, though,
that prosperity in your nations will...中美洲各国的繁荣发展是最终解决非法移民的根本之道。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认为留在本国可以享有明亮的未来，就不会想要非法进入美国寻找出路。美国将继续和你们站在同一边，打击腐败、强化执法以及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就在中国积极在拉丁美洲拓展影响力的同时，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强化中美洲各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
所谓的门罗主义，就是美国反对其他国家干涉美洲国家的事务。2013年，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呢，他曾经表示，美国呢已经结束所谓门罗主义的时代，也就是呢，美国和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伙伴以及互相平等责任的基础之上呢，美国不再致力于来干涉美洲国家事务。不过呢，分析指出，自从共和党政府上台之后呢，美国重返门罗主义。这从在今年2月份早些时候呢，前美国国务卿迪勒森他警告中国积极在拉丁美洲扩展经济影响力，到不久之前呢，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之后，美国的强烈反弹可以看出。好了，
好的，感谢荣香从美国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受到了压力，要求他们迫使沙特阿拉伯解释沙特知名的记者贾马尔·卡舒基失踪一事。卡舒基10月2号进入了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失踪。土耳其调查人员的结论认为卡舒基已经死亡，沙特政府涉嫌因卡舒基批评王室而将其绑架或杀害，但沙特官员否认卷入了失踪事件。我们来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活动人士星期三聚集在沙特阿拉伯驻华盛顿大使馆外，要求沙特就卡舒吉失踪提供真相。示威者还表示，很可能是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害他的。特朗普总统周三表示，他曾与沙特人谈过他所谓的糟糕局面。
我必须找出是谁干的。据我所知，人们看到他进去了，但没有看到他出来。我们会非常认真地审议这件事。 这是件很可怕的事。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表示，如果沙特人对卡舒吉的失踪负有责任，那么特朗普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
This hangs over the relationship like a very heavy。
这就像一块阴云笼罩着两国关系。我一直非常支持沙特阿拉伯，他们在分享情报方面一直是很好的盟友。我们的共同敌人都是伊朗和激进的逊尼派。
如果沙特阿拉伯逮捕一名在美国居住的人，诱使他进入领事馆并杀死他，那么美国现在应该重新考虑我们与沙特阿拉伯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关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受到支持者和反对派的压力。
我认为沙特人不明白，这里不是科威特，也不是约旦和阿联酋，他们能在那里玩弄清显手法。土耳其是一个具有自己历史的国家，不想让外国人在这里干这种勾当。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上周有15名沙特特工入境土耳其，是他们杀害并肢解了卡舒吉。这种无耻行为被视为对埃尔多安权威的挑战，但这也有可能让特朗普感到尴尬。美国民主党议员格里·康诺利接受了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的采访。
In his almost naive embrace of the
特朗普总统首次出访时，沙特阿拉伯为他举行了盛大仪式和活动。他近乎天真地接受了沙特的制度和沙特领导人。我想他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让沙特王储以为这种关系不会对沙特的行为追究责任。
沙特记者卡舒奇去年以来一直住在美国，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评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继续关注失踪记者的消息。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失踪的消息引发了美国国会强烈的担忧。美国国会呼吁特朗普政府进行调查，此外还要求考虑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制裁。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带我们了解。奕华。
是的，林森，从刚刚稍早的报道，我们已经看得出来，目前美国国会对于这名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担忧，也相当的关注。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呢，一共有10多名的跨党派的这个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总统针对这起失踪记者的案件呢进行调查，同时呢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判断说是否要针对这个外国相关的案件当中的外国国家或者是人士来进行制裁。那么虽然各界呢对于这名卡舒吉的下落可以说是相当的不乐观，认为他可能已经被谋杀，已经死亡了，但是呢美国国会方面呢还是急切的希望得知到底卡舒吉在进入了这个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稍早呢我们有机会采访了共和党籍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兰克福德，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当有人走进你的设施但却没有走出来，显然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我们需要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沙特对那地方有主权管辖，那是他们的地方，但他们也有责任。所有员工当时都在，他们对任何当时发生在楼里面的事情都有责任。有人走进去但没有走出来，我们需要知道那是谁，我们再看看后续怎么讨论。
是的，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以来是十分重视人权的问题。那么这个尤其在新闻自由的议题上面呢，国会议员都向媒体表示是与这个新闻记者站在一起来捍卫新闻自由的。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在这个星期稍早呢也出席了一场在华盛顿的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演说活动，上面呢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说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示相当的担忧，这件事情令他感到非常的不安。我们继续来听听瑞安议长怎么说。
I think it's very disturbing.
这件事很令人困扰，令人不安。我们需要从两国政府那里得到清楚的事实。这是个巧妙的问题，但我们必须从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两国获得相关信息。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民选领袖，我们与媒体并肩，坚定地站在一起。我们要确保这件事不会不了了之。我们要争取答案。所以我们才能让这样的事公开透明，并且要负责任。
那么就像我们刚刚在稍早的时候提到的，目前国会呢是希望能向白宫来进行施压，希望总统特朗普呢能够对这起案件来进行调查。不过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回应了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这个幕后黑手像是这个沙特阿拉伯，不过他并不希望在现在这个时候就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因为现在还太早了。林森，
一华，那么国会方面有没有可能率先出台法案来制裁沙特阿拉伯？另外呢，国会方面是否认为这会影响到美国与沙特之间的外交关系？
是的，现在这也是另一个问题，国会方面正在讨论的。不过呢，我们在询问国会议员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国会议员其实并不希望将这个问题目前就延伸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种两国间的关系。那么国会议员呢，目前还是希望把焦点主要的放在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卡舒吉到底进入领事馆之后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并不希望能够这个国会现在并不希望直接就往前跳一步来直接对这个沙特阿拉伯或其他任何有关的这个相关人士进行制裁。我们继续来听听兰克福的议员他怎么回答我们。
是的，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我们那是超前进度。首先我们必须得知那位记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希望他还在那栋楼里，虽然几率不太大，但我们要先找出答案，到底那位记者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才能讨论要怎么做。
是的，媒体呢，我们记者也有向这个议员询问说，是否会暂停美国对于沙特的这个军售的这个情况。那么呢，特朗普总统这个议员的表示呢，这个目前都还为时过早来进行讨论，他们现在最需要得知的是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曾经回应过，现在呢，他认为这个如果暂停对沙特的军售的话，对美国可能会构成伤害。那么议员方面呢，也同时表示，像我们说呢，虽然这起案件并不是发生在美国。国境内也不是发生在美国的设施里头，但是这是一起国际的案件，同时也是涉及到人权的问题。那么议员的国会方面呢，也希望能够美国的盟友能够一起来起身来对这件事情来发声，同时呢捍卫新闻自由。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公布了对一名中国情报人员的指控，称这名特工试图盗取美国多家航空航天公司的机密。中国外交部则称，美方有关中国公民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指控纯属捏造。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来了解详情。爱德华，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表示，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徐艳军被控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引诱美国公司高管到中国，试图窃取通用电气公司等企业的先进技术。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间谍第一次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康周四在例行记者会否认了这项指控，他是这么说：
我也看到了有关报道，美方的有关指控纯属捏造。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依法公正地处理，确保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暗示，徐艳军在一次反间谍行动中被引诱到比利时，随后在今年4月1号根据美国发出的逮捕令被逮捕。本星期二，他从比利时被引渡到美国。徐艳军被控4项罪名，包括串谋和企图从事间谍活动，以及窃取商业秘密。如果罪名被判成立，他可能面临最多25年的监禁和经济惩罚。起诉书显示，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4月被逮捕为止，徐艳军找到一些在美国国内国外被公认为航空航天领军企业的公司。他已到中国大学做演讲，展示为幌子，邀请为这些公司工作的专家到中国旅游，并支付差旅费和津贴。司法部官员称，这其实是窃取先进的航空发动机设计和部件合成材料等商业秘密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来听听美国俄亥俄州南区检察官怎么解释徐艳军的做法。
他和其他中国国安部职员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和他们工作的本质，来进行了这个行动。 他们致力于在欧美航空航天公司吸引他们认为能够给他们提供商业机密的人。
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戴默斯 John Demers 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是以美国为代价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国家窃取我们的活力和脑力成果，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国家不劳而获。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爱德华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好，再来关注股市。自从美国股市的三大指数星期三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之后，周四三大股指的走向趋向缓和。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林森。美国股市在经历了周三的大幅下跌之后，那么三大股指周四仍然是出现一个全线下跌的这么一个事态，但是跌幅都有所缓和。道琼斯指数的跌幅从周三下跌了超过3%，降至周四的2.13%。纳斯达克指数从周三的下跌4.1%，降至了周四的1.25%。而标普指数的跌幅从周三的3.3%下降至周四的2.06%。周三美国股市出现了大幅的震荡，道琼斯指数暴跌了将近832点，有统计称这是历史上第三大严重的指数下跌。那么此次下跌也让道琼斯指数一个月来首次下降至26000点以下。此外，纳斯达克指数周三也创下了自2016年6月以来最严重的跌幅，标普指数也出现连续下跌的趋势。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周三股市的震荡出于多种原因。我们来听听张曼丽博士的分析。
原因主要有好几个哈。第一个就是那个贸易的这个贸易战的，人们对贸易战的这个影响的这种恐惧吧，还是就是对这个贸易战对这个经济的这个影响，对企业的这个收益的影响，以及这个就是对这个整个那么企业收益，那么就直接到这个股市这方面，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担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利率的问题一直在提利率，还有一个就是收益，就是那个美国的这个就叫什么，就是那个债券这个收益线这个上升的趋势，就是现在好像大家有一个这个就是那个规避风险的这么一个心理，所以就是昨天是跌得非常非常厉害。那么
认为目前还很难判断股市是否正在恢复，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观点。
那么整个这个经济的这个因素是存在的，就是贸易战的这个威胁啊，和这个利率不断上涨这个威胁。我觉得就是目前为止，就是大家这个心理非常不稳定，就是这种对风险的这种这种要躲避这个风险的这个心理是比较强大的。
他认为一些影响股市表现的因素没有消失，那么股市仍然有存在下滑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张曼丽博士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前曾经发布有关全球经济的报告，其中提到了贸易战的威胁以及提高美国利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且下调了美国和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股市周三发生的震荡归咎于美联储的决策。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他对美联储决定提高利率的举措可能减缓经济增长感到担忧。此外，特朗普总统周三表示，股市突然出现的大跌是已经等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校正动作。此次美国股市的震荡正值美中贸易争端持续紧张之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且警告称征税规模可能会再次升级。这一征税举措引发了一些人士的批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周四在白宫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Blaming tariffs，
批评关税。本届政府中有个观点是，许多这些公司应该批评他们自己的执行问题，而不是关税。现实是，这一大规模的关税2000亿美元，现在我们要对全部2500亿美元商品征税， 但重要的一点是对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才刚刚实施，我想也就是上周吧，所以你无法计算这一举措带来的影响。我不想称之为愚蠢，运营这些公司的都是些聪明人，但或许也说不准，我们不清楚。
在美国股市周三大幅下挫之后，我们也注意到亚洲的各大股市周四也纷纷出现下跌。中国的上证指数周四跌破2600点，跌幅达到5.22%。深证指数下跌了486点，跌幅达6.07%。香港的恒生指数跌幅达到了3.6%。此外，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股指也都出现了下跌的情况。张文丽博士认为，此次美国市场的影响对包括中国股市在内的亚洲股市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那么这些因素对影响就是跟经济是有关系的，就是说这个上涨的利率哈，那么对全球的这个叫 financial condition， 全球的金融的这种状况，就是有一种像紧缩的这种，那么这紧缩对企业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包括融资也好，都有一些就是对它有一些压力的。所以这个因素就是说不光是这个美国出现的这个比如说贸易战的威胁哈，还有这个利率，这个对亚洲国家都会有影响的，就是从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状态会由于美国的这个利率的变化，那么实际上是提升，也会受到影响。
是的，那么此外，张曼丽博士认为这些国家的货币也会受到一些下压的影响，他认为这些影响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乔战，这是记者乔战的详细报道。
民调显示，亚太裔选民对于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热情高于以往。美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关注沙特知名记者失踪事件。飓风迈克尔造成美国2人死亡，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中美洲繁荣与安全会议在美国国务院开幕，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拉美国家提防中国的不透明贷款。华盛顿说逮捕了刺探美国情报的中国间谍，北京表示美国的指控无中生有。有专家认为，美国股市经历了星期三大幅度的下跌之后，仍然存在下跌的可能性。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台北发表的双十演说中，对台海关系和中国在国际上的许多合作都有不少琢磨，不仅批评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挑战台湾现状，也指明中国意图挑战全球秩序。蔡英文呼吁中国做地区和全球的负责任大国，不要成为冲突的来源。针对蔡英文的讲话，华盛顿和北京都有一些反应。我们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看看他从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的双十酒会中了解到哪些情况。
是，最近几年来呢，台湾驻美代表处都在双向园举行双十酒会，参加的人数通常也都有上千人。今年的酒会大概也有超过1500人出席，其中包括两位美国国会众议员，这是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是众议院台湾连线主席哈伯，以及德州的联邦众议员强森女士。另外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和执行理事罗瑞智、前主席博瑞光。另外还有许多学术界和华盛顿地区的侨界人士。那么这个酒会呢，通常都是在星期三举行，不一定正好会遇到10月10号当天。不过今年的酒会正好就是10月10号，蔡英文总统呢已经在台北发表了双十演说，因此呢，这也成为酒会中许多人交谈的话题。
是陈芳，我们知道这个对于蔡英文的演说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台海两岸以及美中台关系的部分呢，你在现场都了解到哪些的情况？对于蔡英文的讲话都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刚刚提到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他也出席了酒会，那大家都会想知道他对蔡总统的演说有什么样的看法。莫健是说，蔡总统呢，他试图以正面保留的语调为两岸的对话留一扇门。不过呢，蔡英文总统也同时表明了台湾会坚守原则的立场。不过呢，当媒体问到这个莫健他如何看待北京批评蔡英文总统对于两岸关系的说法是充满敌意的挑衅言论，莫健对此呢他就不做评论了。不过他表达了美国方面对这个两岸关系的看法。我们听听莫健他怎么说。
我想你们总是听到我们呼吁有一个建设性、具有创意和灵活性的做法。我们希望看到两方对话。我的确认为蔡总统正试图要这么做，不过我没有看到另外一方有什么反应。我们还没有看到那种创意和灵活性，那是我们都想要看到的。
对。在莫健之外呢，另外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也是目前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事务专家白邦瑞，他也参加了酒会。对蔡英文的演讲呢，白邦瑞是完全持正面评价，因为他说他个人很喜欢蔡总统，所以呢，蔡英文说的所有话他都同意。白邦瑞是用中文这么说，他说他讲的话我一切都喜欢。那个记者又问他是不是不管蔡英文说什么都喜欢，白邦瑞说是的。不过接下来呢，他讲了一段话呢，让我们在现场的所有人呢都感到很意外。这段话白邦瑞是这么说的。
我在北京也有不少朋友，但是他们不够了解蔡英文总统，不够了解。我觉得中共最好请蔡英文来北京访问。这个连战不代表什么，他是一个老头子。蔡英文来北京，这个恐怕对这个世界和平会有很巨大的贡献。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钟晨芳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无党派组织亚太裔美国人投票促进会本星期公布了有关亚太裔美国人中期选举投票重点的民调结果。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亚太裔美国人投票促进会在2018年8月到10月期间，对已经登记为选民的1300多位华裔、印度裔、越南裔、菲律宾裔、韩裔以及日裔美国人进行电话访问， 探讨他们关于中期选举的投票方向以及关注的重点议题。调查结果显示，亚太裔选民对这次中期选举的热忱远远高于2014年。48%的受访者表示，相较于过往的选举，他们更期待这次的投票。在2014年，只有28%这么认为。该机构表示，亚太裔不只是美国成长最迅速的族群，选民对参与政治的热情也节节升高。竞选政党应该更重视来自亚太裔的选票。下面来听亚太裔美国人投票促进会执行主任陈地方怎么说。
这次民调的一个看点是，亚裔选民对于在今年的选举中投票比以往来得更加热烈。在过去的中期选举当中，我们从未见过这么高的参与度。自2016年以来，我们看到许多特别选举和初选的结果票数都非常接近，所以每张选票都很重要。许多亚裔选民了解到选举结果将对他们产生影响，他们渐渐意识到他们关注的议题，例如医疗健保、枪支管制、移民、工作环境安全性等，都将因为当选官员在这些议题上的作为影响他们的生活。选民们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
陈地方说，亚太裔选民还没有得到政党相应程度的重视，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从未被任何一党的团队联系过。而曾与竞选团队接触的受访者表示，民主党与他们的接触相对比较多。该机构的民调显示，50%的亚太裔选民在这次的国会中期选举支持民主党候选人，28%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较多越南裔和菲律宾裔选民对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的表现表示赞赏，64%的越南裔对特朗普总统感到满意，其他族裔的反对呼声则比较高。而亚太裔选民最关注的议题依序为经济、健保、教育和枪支管控。这当中，亚太裔对共和党在经济上的表现最为满意，其他的部分则由民主党领先。而共和党强调的国家安全与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则相对较不受到亚太裔选民的关注。该机构表示，总的来说，亚太裔选民更在乎个人的经济状况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多数亚太裔选民认为，共和党在国家安全、工作机会与经济以及税务改革上表现胜过民主党，而民主党则在环境问题、种族主义以及健保等议题上表现较好。共和党的表现相较于2014年更得到亚太裔选民的认同，当时选民仅认为共和党在国防安全层面上表现优于民主党。44%的亚太裔选民希望政府能够有更多的职能，提供更多服务。不过呢，这当中只有32%的华裔选民这么认为，是所有族裔里最低的。此外，64%的亚太裔美国人支持让无证移民拥有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而有关保障非洲裔美国人、女性和少数族裔获得高等教育的平权法案内容，58%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方案，66%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而在华裔受访者当中，支持率为64%。亚裔推进正义协会主席杨约翰说，这个议题在哈佛大学被指对亚裔美国学生采用更高的录取标准面临诉讼之际，引发了更多关注和亚裔的反响。下面来听杨约翰怎么说。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媒体经常聚焦于亚裔美国人，尤其是华裔美国人不支持平权法案。这种民调显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使对于华裔美国人来说，平权法案的支持率也达到64%。我们知道，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正在进行。我们在洛杉矶的一个分支代表亚裔美国学生向哈佛提起诉讼。我认为这份数据显示，支持平权法案就是对亚裔美国人群体的支持。一旦终止这样的政策，向哈佛大学将会损害校园多样性和安全性，并且降低对亚裔和有色人种学生的友好。
此外，民调显示，亚太裔选民特别关注工作环境、反骚扰歧视和薪资议题，但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对工会的运作相当了解。50%的华裔和印度裔担心薪水上涨的幅度不及物价上升的速度。另外，还有46%的华裔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为照顾年迈的家人感到忧心。这个比例是所有亚太裔受访者当中最多的。而在控枪问题上，将近7:1的选民支持更严格的控枪法律， 当中在华裔美国人和外国出生的选民当中支持率最高。而除了民主党支持者对加强控枪表达强烈支持，亚太裔的共和党支持者也倾向于支持更严格的枪支法律。该机构表示，16年来注册为选民的亚太裔美国人从200万人上升到500万人，每次选举都能看到亚太裔美国人上升的热情，平均每4年便会增加75万人登记为选民。越来越多年轻亚太裔选民走上街头表达政治立场，而更多年长的亚太裔美国人也登记为选民，在选举日投下自己的一票。该机构对未来亚太裔的政治参与度持续上升保持乐观的态度。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湘云的详细介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对中国征收关税之后，中国有针对性的对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其中包括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
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与宁露最近前往美国腹地，实地了解美中贸易战对美国民众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他们在印第安纳州采访了农场主比尔科莫，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美国选民是如何看待美中贸易战以及中期选举的。
印第安纳州位于美国中西部，中国是它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2017年，该州向中国出口最多的产品是油菜籽和谷物，价值10多亿美元。比尔·科莫是该州南部斯科茨伯格镇的农场主，他在这个面积500英亩的家庭农场上种植大豆和玉米，也养殖肉用牛。刚刚从地里赶回家接受我们采访的比尔说，对于美国的豆农来说，今年的美中贸易战来得尤其不是时候。
And this year was an exceptional year. We had plenty of moisture in the Midwest.
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我们中西部有非常多的雨水，我们又进行了早播，我会带你去看我们的豆田，豆子长势喜人，产量会非常高，我们干得不错。当你的产量巨大的时候，它对价格会有什么影响？它会压低价格。我们可以等到大豆价格回升的时候再出售大豆，但是那些贷款或者是农具租金要到期的农民就不得不在价格低的时候出售大豆，他们到头来还亏本。的确，高产量和关税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大豆的市场价格。
尽管比尔认为中国最终还是会来买美国的大豆，但是他不明白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要与中国打贸易战。
I don't know why this wasn't negotiated more rather than just.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进行更多的谈判，而是加征关税。在我看来，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本可以坐下来，试图以更有意义的方式解决问题。
I don't know more meaningful way.
在他看来，这种不谈判就征收关税的做法有点霸道，而他不希望别的国家的人把美国看成是这个世界上的恶霸。特朗普总统把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认为逆差是美国送给中国的财富，而比尔则不这样看。
And you know it, and I know it. I think the rest of the world knows it.
你知道，我也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进口的东西远超过了我们出口的东西。中国人、印度人、亚洲和欧洲都向我们出口东西，他们为什么不呢？因为我们要这些东西。
他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富有，中国人会购买越来越多的美国产品。尽管美国的农场主大多数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但是比尔并不是其中之一。他说，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即使是那些以前投了特朗普票的人，现在也不支持他的一些政策。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比尔说，他的个人感觉是，参议院的选举会非常接近，但是民主党会控制众议院。
What I feel there's enough.
我觉得现在对特朗普有足够多的敌意，有足够多原来因为想要看到改变而选了他的人，现在在想，天哪，我们并没有想看到这么大的改变，也许他们会回头。还有就是，我们政府的历史显示，总统所在党的另外一个党在大多数的中期选举里会控制国会。
在比尔讲这个话之前，还没有发生特朗普总统提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 受到性侵指控后以微弱多数获得参议院确认的事情。这场争议再次在美国社会引起两极化的反应，并可能影响到中期选举的结果。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宁路·斯科茨伯格报道。
载有美国和俄罗斯宇航员的联盟号航天飞船在起飞前往国际空间站后不久紧急返回地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说，飞船星期四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的航天发射场升空之后，发现其加速器出现了问题。联盟号飞船与加速器分离之后返回哈萨克斯坦升空地点以东的地区。
NASA 说，美国宇航员尼克·黑格和俄罗斯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状况良好。NASA 表示，正在与航天发射场密切合作，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前 NASA 宇航员、国际空间站指挥官凯文·福特赞扬联盟号船体的工程设计，保证了紧急着陆的成功。
周四，飓风迈克尔载由乔治亚向北移，向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弗吉尼亚州时减弱为热带风暴。
这场风暴在美国造成了两人死亡。乔治亚州一棵树倒在一所房子上，造成一名11岁的女孩死亡。据媒体报道称，佛罗里达州的一棵树倒在房子上，造成一名男子死亡。
迈克尔星期三作为四级飓风在美国登陆，在佛罗里达州的狭长地区摧毁树木，切断了电力供应。
我很高兴我还在这里，很高兴我活了下来，我也很高兴这辆车安全抵达。很危险，但是都解决了。
从顶部开始，阁楼先塌了。飓风登陆时，一切都发生得如此之快，然后屋顶从顶部塌了下来，东西都没了。但我很高兴我们安全离开了，因为我以为会被困在那里不能出去。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联邦政府正在与灾区政府部门密切合作。
我们有电力公司，成千上万的电气工人，他们在风暴离开时会紧跟着采取救灾行动。我们将紧随其后，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每个人都在与当地官员密切合作。我很快就会去佛罗里达州。
在风暴登陆附近的沿海地区，多处发生严重洪水，建筑结构被破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星期四的时候，飓风迈克尔载由乔治亚州向北移，向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弗吉尼亚州时减弱为热带风暴。
这场风暴已经在美国造成两人死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同性恋权益都是日渐受到关注的话题。在美国的校园里，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同志留学生。美国之音带您了解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的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同性恋权益都是日渐受到关注的话题。在美国的校园里，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同志留学生，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在美国经历的成长和爱情。
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 gay， 可能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懵懵懂懂的印象，就感觉自己是喜欢男生的。但是我到初中的时候才真正接触到同性恋这么一个词。当时在网上搜一些跟 LGBT 方面有关的东西，才意识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虽然是自己是男生，但他们也喜欢男生。我的名字叫张乔伟，现在已经来美国4年了，目前是 Berkeley 大四的本科生。刚来美国，所以说就一切环境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也不知道当地的人会对同性恋这个身份会有多大的认同感。但后来跟大家相处久了之后，就发现在美国，特别是加州 Berkeley 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开放自由的。
对我来说，这个没有任何区别，就像我喜欢吃苹果，他喜欢吃香蕉，但我会因为他喜欢吃香蕉我就讨厌他吗？不会啊。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恋爱的烦恼，他可以从一个男生的角度来帮我分析，可以就是也会教我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特别棒可以遇见他。
是啊，所以说就只是当我是大二的时候决定想去参加美国的 LGBT 兄弟会，因为特别是像我这种从中国过来的人，就感觉在中国压抑了太长的时间，就已经习惯了戴上一副面具，然后怎样子表现得非常的直男，怎样子在大家开一些可能跟异性有关的玩笑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接得非常的顺畅。加入了这个兄弟会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作为 LGBT 群体能够那么自然地去表达自己的身份，然后只需要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就好了。
我是在14岁的时候跟我父母出轨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跪在我们家客厅跪了整整一夜，然后我妈拿皮鞭抽我。
我是伊朗啦，我是老家成都的，因为我的本科是在 Kansas 曼哈顿里的，所以说，
是个比较保守的州。
对，是个比较保守的州。然后跟我以前比较开放的成都比的话，就有一点点压抑，宗教活动太多了，然后看到了很多人举着牌子在我们学校抗议。
我们学校那边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好，我是小王的男朋友，然后我叫小汪。在那个密歇根那边读一个人机交互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学校有很多的类似于 LGBT 这种组织或者活动，会发现其实大家可能不太在乎，就是不太在乎，觉得这些都很正常，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挺满足的。
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就是那还有很多就是社会上对同志的一些偏见，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中。我叫少帅，我是 CIN 的主席。我们现在也在做更多的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作为一个性少数群体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我们会有一年一度的嘉年华，就是今年你们大家能看到乔维和伊朗同学都参与的这个活动。
我自己带的那个组主要是以攀岩活动为主，我也感觉攀岩因为是一个互动性比较强的活动，所以特别合适让一群陌生的 LGBT 群体能够迅速地联络起来。
加恩这边其实关于职场的一些包括分享啊、活动啊，包括他们的就是所谓的那个人脉关系 networking 的话，其实是对中国人很有益的。其实他给了很多类似于怎么样才能跳脱这种歧视关系啊，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啊。我还是蛮希望大家能认可我这个身份，但是同时我也不想说把这个身份当作我生活的全部，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这就是我的一个属性，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而且大家能够尊重我，我就很满意了。
在9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订婚了，然后虽然都是大家比较认可了，现在比以前认可很多，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活在阴影下的，所以说能够当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当时真的觉得是很高兴很高兴，就好像自己被世界承认了一样。关于同志婚姻在中国的现状的话，我们当然是有期待，因为现在在中国的话，就算我们在美国结了婚，在中国也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国并没有承认同性婚姻合法。但是在亚洲范围之内的话，已经有很多的地区都开始认同了同性婚姻的，然后他们也在讨论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合法性，所以说我相信以后我们一定会通过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
本周美国海军安慰号医疗船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起航，在为期11周的永恒承诺医疗援助任务中，医疗船将访问数个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这一任务的目的是帮助减轻东道国医疗系统的压力，部分原因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增加。美国之音记者卢奇在医疗船进行了参观并发回报道。
美国海军安慰号医疗船将在其访问的厄瓜多尔、秘鲁、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的港口，每日为大约750名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它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满足当地居民的医疗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被不断涌入的委内瑞拉移民所包围。
我们将离开这里，前往巴拿马运河，在穿越运河途中，我们将获得更多物资。一些非政府组织者将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第一站是厄瓜多尔，我们将在每个国家访问5至7天。
安慰号医疗船抵达港口之后，两支医疗队将上岸，帮助当地的医疗中心和医院诊治预先筛查过的病人。船上的医疗队则准备每天进行大约20次手术。
安慰号医疗船将提供一个有100个床位的医疗设施，其中包括20个重症监护室床位和3个手术室。我们有眼科、牙科、妇女保健和初级护理。
医疗船上有将近1000人，配备了最先进的医疗工具，还有职业医生和护士。
We did organize this mission rapidly.
在过去60天里，我们确实非常迅速地组织了这项任务。来自医疗机构的专业人员、职业医师都已经登船。我们非常高兴与我们的伙伴国家合作，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服务。
Work with our partner nations in the region and provide medical care to those in need.
这是自2007年以来，美国海军安慰号医疗船第6次前往该地区执行任务。医疗船曾被派往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在地震和飓风发生后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并花费数月访问南半球国家，向有需求的社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美国之音记者卢奇，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间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宁欣。最近一系列中国渗透美国的案例引发高度的关注。中国国安部官员徐延军本周被控窃取美国航空工业机密，开创中国特工被引渡到美国并遭到起诉的先例。此前彭博社报道，中国在运往美国的科技元件中暗中植入间谍晶片，以监控和窃取美国技术。美国资讯行业也在年度报告中警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黑客紧盯美国国防科技等行业，大规模下手，行为极度猖獗。FBI 局长雷伊表示，中国间谍正全方位渗透美国各个地区和每个领域。国土安全局长也声称，中国代表美国所面临的最广泛、最复杂和最长期的威胁。那么，中国渗透美国主要的手段是什么？美国反制能有什么杀手锏？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